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
耶稣的神人二性问题，在教会史早期造成东西方教会分道扬镳。对于现代作家而言，耶稣的人性书写更是他们的挑战。莱斯尽量忠于圣经的文本，写出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如何过一个属人类肉体的生命。他的写作基本上收敛委婉，且达到深沉的力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就是作家曾阳晴为《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所写推荐文的部分的内容。的确真的正如他所说的，作者Anne Rice 他敢写耶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上一集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俊婉小姐已经为我们介绍过里面部分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再请彭总编继续导读《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的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志婉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彭总编你好。
邵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上一次彭总编是说这本书是讲耶稣30岁的故事，它是根据圣经然后根据耶稣的生平历史来写的。那请问一下彭总编，那你认为这本书的描写它有没有圣经以外的一些新的视野呢？
我觉得我们看圣经的哈，其实不太了解耶稣他会趴在地板上去画那些木板。
哦，对。
然后你看圣经，你也不会看到耶稣说：“哦，我肩膀好酸哦，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我非常疲惫。”然后也不会看到耶稣呢，他就希望跑到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花园里面，然后在那边睡个午觉，然后在那边沉思上主的美好。然后你不会看到他跟哥哥的吵架，你不会看到他跟圣母很多很多属于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流露。然后甚至不会看到耶稣在那个时代他周遭的人他朋友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耶孙，他其实是耶稣的最好朋友。如果以这段故事来看，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经师，但是他知道耶稣是救世主墨西亚，但是他已经等了30年了，他又是朋友又是期待一个救世主的人，他跟耶稣的很多对话哈，你可以发现他那种焦急，说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那可是呢他又是耶稣又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在语气之中就完全是跟朋友在对谈一样，就是说耶稣你要怎么样嘛，你那种语气啊哈，所以跟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问我的感觉是说，我好像那个耶稣的样貌哈，他越来越像一个就在你周遭出现的人。然后我现在看圣经呢，你好像在脑海中哈，就有一些画面，就是在那么遥远的年代，2000多年的纳扎勒，然后有美丽的田野风光，然后也有那个看起来比较简陋的房子，然后还有他们一大家族人全部住在一起那种景致，然后可是在那样子中你就好像看到一束光，就是那个耶稣是那束光，就好像不受任何的污染在那边移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管是我们进入耶稣的生活或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好像是更密切或者更实际一点点，
对，
或者那种影像有没有更真实一点点。
对对对，彭总编讲我真的很认同，真的觉得是作者厉害的一点， 我们从圣经来讲，大部分都是看到耶稣的神性，
嗯，
而人性的描述是很少的。然后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真的确确实实，耶稣是那么的有血有肉的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嗯，
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好像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就在我们身旁，
对对对，真的，
或者是我们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旁边在那边转一样。
对，那刚刚彭总编有提到他跟圣母的关系，可是我觉得这本书更多的篇幅反而是写若瑟，这一点觉得有点有趣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若瑟出现的那个场景没有很多，顶多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他逃离那个黑洛德的杀害，然后去埃及，埃及再回来以后就没了。然后所以我们一般想象应该是耶稣童年的时候若瑟就应该是可能都不在了，就没有想到，诶，结果他是一直陪伴陪伴陪伴到耶稣，这本书里面是描写到30岁的，刚好他要出来宣讲的那一年。那我想请教一下彭总编，你觉得作者安排若瑟在书中里面那个角色，他为什么要这样描写？
嗯，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安瑞斯哈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哈，
是，
好，对，没错，圣经上好像没写到若瑟是什么时候过世嘛。
对，
但是我看过一本书是那个丁松青人父
啊，丁松青
就是那个在清泉的，他写过圣母玛利亚，
嗯，
其实他上面的故事也是写若瑟过世的时候，有没有已经年纪很大很大很大了，就是很老了，嗯，好，我想安瑞斯在描述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有史实的考据，
是
不会说那个日期是在耶稣是小时候的死掉，他把他移植到他变成30岁的成年人，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但是为什么他在这本书上面要描述这么多若瑟？我觉得他是要描述那个家人，因为若瑟是一个大家族，
对，变成那个家庭的支柱，
对，大家长，嗯。然后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社会情境哈去想象哈，那个若瑟他面临的问题，嗯，你也知道他其实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嗯，
他接受圣母，然后他接受耶稣。然后他自己还有个孩子雅各，
嗯，
然后那个雅各呢，嗯，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写了，那个耶稣后来跟他哥哥在咆哮的时候，他说他不满意天使来宣告喜讯，然后他不满意他在马槽出生的时候三王来朝，嗯，然后他不满意他们搬到埃及去，
好像从一开始到尾都不满意。
对，因为你想想看，他跟耶稣又不是同父又不是同母，
嗯，
哦，可是后来变成是
兄弟，
照顾他们，
嗯，
然后他接受他们，他是弟弟，然后我觉得他还好，若瑟更是，
嗯，
就是他那样小心翼翼的陪伴耶稣长大，然后当然他有他信仰上信德，他觉得这是天主告诉他的事情，可是如果就人的角度而言哈，那是一种牺牲，嗯，是一种奉献，
真的，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伟大的精神，
嗯，
那很伟大精神也是很伟大的牺牲。
嗯，
我觉得安瑞斯他除了写耶稣的神性，其实他这几本书我觉得真的是更写耶稣的人性。
嗯，
那若要提到耶稣的人性，圣家那个圣若瑟他的伟大哈，也真的是要好好琢磨的了。
对 对，
这是我个人猜想的啦。
而且真的从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读到若瑟对耶稣的那种显现那种父爱，就是可以体会得到。
你想想看，他是信天主的，
嗯，
天主就在他家，又要照顾天主，天主是他每天膜拜的对象，
对，
祈祷的对象，
嗯，
可是呢眼前又是一个从小娃娃开始，
对，你要保护他，
他是跑掉，欸，我觉得那是什么心情啊。
这个人生蛮好玩的，真的。好，那刚刚彭总编你有讲到耶稣的人性跟天主性，那你觉得作者他是怎么样从耶稣的人性然后慢慢慢慢显露他的天主性，他的铺陈是怎么样的？
他其实在很多片段当中有没有都有利用对比的方式，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举一段哈，
好，
欸，不过因为他故事其实是真的很丰富，我觉得这样片面举一段还不太容易说明了哈，
嗯，
就是说有一段故事中有一段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哈，就是他去拜访那个法官哈南叶，
嗯，
好，那哈南叶是谁呢？哈南叶哈就是在那个地方很有名的经师，
嗯，
好，然后也是一个法官，也是当年耶稣12岁到圣殿去跟一群经师讲道的其中一位，
嗯，
好，我先介绍他的背景。然后呢，耶稣现在去找他，这个法官已经很老了，但是呢，他是希望请求这个法官呢，能出手哈，援救那个亚比盖，就是耶稣喜欢的那个小女孩。然后他去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法官一开始呢，根本不想跟耶稣谈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他其实是先羞辱耶稣的。他那个羞辱其实是在表达他的失望，他说耶稣你让大家失望，因为你想想看，从小那个传说他们就全听过了，更何况他在圣殿的时候他跟他对谈过，他羞辱耶稣说你算不算一个男人，你被预言是说是一个救世主，可是你到现在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为了这个犹太国到底做了什么，你有对抗过任何的罗马帝国吗？什么都没有，你到现在你只是一个木匠而已，而且30岁了只是一个木匠而已。然后其实很多对话很精彩，然后耶稣就开始，他觉得他好像是被那个，他形容是说他好像是被那个葡萄枝被压榨一样的那样卷破，然后耶稣开始生气了，那一面是人性，他被羞辱的一面。可是当讲到一些就是天主的圣言了哈，要如何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天主性就出来了。因为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说哈，这个救世主墨西亚就是要把犹太人的国建立起来了，是要把他们带领脱离罗马的统治。可是耶稣说不是，他说他那些话都是他当时就突然跑出来的。
是，
他说什么是世界？他说埃及人是世界，希腊人是世界，他们才是真正的世界的子民。他不在圣殿，因为他说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所有的金师都希望耶稣留在圣殿，他要好好教育他，让他成为一个最出色的金师，然后一个最伟大的国王。可是耶稣却离开他们去当一个木匠。那可是耶稣说就是这个木匠，他是利用水泥然后利用铁在这个世界去建造。那他认为说天主要他做的是真正进入这个世界，为世界的人去传播这个光明，而不是在圣殿里面。所以那段故事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是为了一个女孩子请求救援，可是她被羞辱，然后那个羞辱是牵涉到她很漫长的传说，她被流传的事迹，然后到最后在一个天主的道到底要怎么走的上面，就突然转折到耶稣的神性呈现出来了。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丸小姐跟我们导读由 Anne Rice 所撰写、林洪涛所翻译的《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彭总编，其实从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好像耶稣也没有很清楚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是慢慢从他的成长，从他经历的事件，然后慢慢慢慢才发现他这种神性。
对，没错，他其实他跟圣母有一段对话哈，
是
他说我常常不知道哈，我什么时候会知道什么事情。他说我常常在很多时刻哈，那些话就到我心中就说出来了。所以他说或许该让我知道的时候我会知道，不该让我知道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说的时候我就会说。所以同样在他很多苦闷的时候，他常常在呼求的是说还要有多久，还要到什么时候，他常常去问天主。
对，
所以他也知道说在他的生命在前面好像有一个事情是要发生的，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所以当他在面临一些低潮的时候，那个不自觉的就会问出来，然后更何况刚刚说的他跟圣母在实际对谈的时候，他也说出他那种感觉。
对，那刚刚唐总编你有举那个例子，跟他跟那个法官也好，或者是说他跟他的哥哥雅各都有谈到说耶稣是受侮辱的，然后我就觉得他的人性方面最难得的那一点就是他的谦逊跟那个受辱，那这一方面可不可以请 彭总编跟我们再详细的讲一下。
好，有一幕我非常感动，我约略描述一下故事的情节哈，就是那个女，我先姑且称之为女主角哈，就是那小女孩叫那个雅比盖，她是一位16岁的美少女，是纳扎勒最美的美少女，那她喜欢耶稣，那曾经跟圣母玛利亚表示说她想要嫁给耶稣，但是耶稣说不可能，因为她不会结婚，她也不会有小孩的。那个爸爸被，因为他是纳扎勒最有钱的人，他被拒绝之后，他其实是有一点气耶稣，
对，
气耶稣。然后后来呢，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让耶稣跟那个雅比盖他们两个人在
森林
里面了就单独在那里，结果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是
他们被误会有一些苟且的事情，甚至为了这件事情。耶稣还差点被石头砸死，
对，
是那时候是一群人去救他，然后反正那时候也打了群架了，那段也是非常精彩。
是，
然后因为那样之后就造成那个雅比盖跟他的父亲决裂了，跟父亲决裂，然后决裂以后后来耶稣因为也是雅比盖的族人嘛，所以就是那个圣若瑟就做主把那个雅比盖许配给那个法官，就是哈耶南的法官的孙子，那个刘辩，然后那变成那个最有钱的那个爸爸呢，他就是那个释雅玛，他变成了一个孤独老人，然后自己掌上明珠，已经住到别人家里去了，然后呢，他也成了全村的笑柄，那有一天晚上，耶稣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哭泣的声音，一个男人哭泣的声音，然后。他想想，奇怪，他周遭没有人哭泣。后来呢，他就冲出去，因为那个雅比盖就住在他们的对面。然后他就循着那个声音，就去找到那个释雅玛。然后释雅玛就是一个老人家，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耶稣听到他的哭声，非常非常难过。他认为说，他现在会这样，其实是他造成的。然后他就跟那个释雅玛说：“很抱歉，我对不起你。”那个老人呢听了当场嚎啕大哭，然后开始在地上翻滚滚啊滚啊滚啊，你就知道说那个老人他心中有多么的委屈，然后哭一哭哭一之后呢，那个老人就突然抱着耶稣痛哭了，然后你看耶稣就是在一个道歉声中，然后在一些很我想是很温柔的举动当中，就化解了一个老人的悲苦，那个老人抱着耶稣在痛哭的时候，那是无比的安慰，然后那一段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耶稣他觉得他伤害了一个老人的心，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在救那个女孩，也在救这个爸爸，
是
可是呢他跟他道歉，跟他道歉说他对不起，然后那个就好像把一个绝望中的人就这样拉起来了，
真的也像我们的现在心中一向所渴求的救主一样，
对，就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可能都很希望跟耶稣拥抱，就包含那个耶孙也是一样。
是，
耶孙他也很苦闷，结果他去找耶稣，他喝了酒，然后去找耶稣，在那边诉苦啊，点点点点点。他说：“耶孙，说耶稣，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什么吗？”耶稣说：“我知道。”他说：“你现在最想需要我的拥抱。还有在我肩头上哭泣。”就耶稣马上跳开，他说。你不要来抱我，不然我们就会可能会被打死，
要被砸死。
就耶稣回答也很幽默，他说：“有可能在这个冬天，有可能，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是干旱，就是整个大地干旱很久很久，所以整个人心都是非常浮动的。”所以耶稣回答真的很幽默。
对，真的。那很可惜，我们时间又到了，那彭总编麻烦你下一次再跟我们继续导读我的名字叫耶稣。好，今天非常谢谢其实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